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这期呢，我们久违的迎来了一位新的嘉宾，小周同学。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期请来的嘉宾是我其中一个项目的合伙人。小周是没有正经打过工，开过 N 家公司，做过酒吧和画廊，后来是做咨询和投资，目前是在北京一家室内设计公司是做合伙人。欢迎小周。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周。
就虽然我都觉得叫小周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下，小周同学是最有经验，人生阅历最丰富的，所以其实我也想追问一下，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是要聊我和西西特别关心的这个话题嘛，就是和婚姻相关的。这方面如果具体到婚姻，我和西西都是一张白纸，那小周同学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说到婚姻，其实我之前跟我的前妻吧，我们一起相处了10年的时间，从认识到离婚10年的时间，我们很快就住在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在大概中间的话，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法律定义下的一个婚姻的状态。但是这个所谓的法律这个婚姻的定义状态，其实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我们后来因为要买房，然后又做了假离婚。所以如果说只是用那一纸婚约来约定的话，其实我们真正的婚姻状态也就是2-3年的时间，那后来就是离婚了。所以这就是如果简而言之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经历，其实还不是特别典型吧，我觉得。
不，这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典型了。
对对对对
对，话题点好多呀，是吧？
对，其实对于我和小熊来说，其实每一个时间段，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经历里面的很多阶段，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
探讨的。
我不知道就方不方便，可以深度的挖掘一下。对对对，
okay， 没问题。
对，我觉得可以先从大的阶段开始聊吧，因为你刚刚讲这整个10年的时间，那其实这中间也许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就是所谓这个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前和婚姻后。我这样问吧，在领证吧，我们用领证这个词，那其实是法律效应开始起作用的那一天，在那天之前和在那天之后，对你来说这段感情关系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坦白说我认为可能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包括后面讲到了，我们因为要解决买房资格的问题，做了所谓的假离婚，并且我们在实现买房这个计划之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去复婚。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人他其实接受不了通过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能接受呢？说白了，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讲，可能那所谓的那个结婚证对我们来讲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才能接受不需要去复婚，或者说是不需要通过一纸婚约来为我们的关系来加上一些其他的约定吧。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可能对我们两个人来讲就没有太大的变化。说实话，就生活状态和两个人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吧。
理解。那我追问一句，你这个10年的时间到最后离婚，你刚刚描述的是到假离婚那个时间点，还是说真正意义上你们分开？
没有没有，就是两个人关系的终结，两个人关系的终结。就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讲的话，结婚证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关系里的意义很有限，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最后终结了。我们对外讲我们会说我们离婚了。
你描述的这个关系，它是情感关系的开始和结束，中间的那个法律意义上的离婚是为了走程序，对吧？买房的程序。那当时领证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吗？还是说有其他因素的考虑？
因为说实话，有一些记忆有些不是很清晰，年岁过久，但是感觉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还是要确定一个关系，所谓结婚这件事情，领证就变是其实是一个环节，或者说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去办婚礼，办婚礼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是领证的夫妻，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它变成了一种必要条件。我们的关系进展到那样的一个时间阶段，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找不到不领证的理由，而且我们要去办婚礼，那么我们必须要以夫妻的身份来去办这件事情，你才能名正言顺的去收份子钱，对吧？否则有诈骗嫌疑。
聊到点子上了是吧？
对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要去做的事情而已。
我想问的就是，在结婚那个 moment 开始，对于你们感情的 影响或者改变，有没有发现一些微弱的改变，对于你们感情和或者对于你们亲密关系来说，
多少会有那么一点吧。就是如果非要说的话，实际上它会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化到两个家庭之间的环境。因为你知道可能我们并不是很在意所谓结不结婚这件事情，但是双方的父母会很在意，他们认为你们谈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应该领证啊，也办婚礼啊，他们这些年实在付出的份子钱太多了，对吧，收一手收一手。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其实也不是进化，我觉得是在那个节点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进入到彼此的家庭。但之前也有，但是并没有以这样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的东西是我们两个可以不在意，但是双方的父母会很在意，这个人到底是我的女朋友还是他们的儿媳妇，他们认为那个节点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两个人倒我觉得还好，但是可能对两个家庭来讲就是会是一个点吧，对，一个改变的点。
我可以分享一点我的想法，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如无必要绝不结婚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有可能因为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要买房或者是要搞定什么身份的问题，或者是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如果有需要，我是可以接受结婚的，但是我不会主动为了改变这段关系或者是怎么样去有一个自我的这种主动的去结婚，这是我的想法。那一直以来我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洗脑，对吧，结婚很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听到的其中一个声音是说，你想要和一个人比较长久稳定的在一起，需要那一个仪式感，就是其实就是刚刚西西问的那个婚礼的那个 moment， 是你当众做出一些承诺，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对这段关系产生一个，对它的本质产生一个影响，我不确定，我觉得这可能是 case by case 的，就是不同的关系当中可能对它的影响不一样。我觉得听你刚刚的描述，可能对你们的感情来说好像还好，但是对于两边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改变。那在这件事情上，对于你们就是后来又分开，就比如说那两个家庭就要再拆开，对不对？那这件事情会比较复杂吗？还是怎么样？
刚你提到说没有充分的必要的话，你不会去结婚，就是所谓的去实现那个动作。其实我之前也是会有类似的想法，但是因为我离婚之后，我其实也想了很多，然后也跟很多人去聊这件事情，我其实我的观点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他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公开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比如说咱们两个人是男女朋友，但是这个是只限于你我之间的一个单线联系，还是说我们的朋友也会共享我们的这个关系，就是说我们会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去示人，去参与到其他的生活和活动当中去。这件事情的意义我觉得就跟婚姻是一样的，婚姻它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不再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你们要以一个夫妻的身份来进入到其他人的生活当中去。它会带来的一个影响，我姑且不说它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它会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是一对一的情侣关系，没有人知道你们两个人在谈恋爱，那么分手这件事情的成本就会很低。婚姻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已经有了那样的一个结婚证，你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包括现在在国内离婚是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包括离婚它不会是一个人的事情，它会牵扯到两边的家庭，它会把分开或者说这个关系终结的这件事情的成本拉高。而这件事情带来的意义，我认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好的就是说，就是应该分开的两个人因为考虑到更高的成本选择将就。实际上我们身边大量的人是在用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他们认为离婚这件事情的成本很高，这是我认识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说，其实他可能会规避掉一些，就你刚才提到承诺的问题，实际上每个人看待承诺的度是不一样的，有人很看重承诺，有人其实不在意，觉得那个东西就是甜言蜜语或者说来听一听。但是我觉得婚姻它必然伴随着承诺，这个承诺本身是有，就是一个好的承诺的一个前提就是它应该是受人监督的，而不是只是你自己认为我应该这么去做，它的效率就会低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违反这个承诺，你应该是有代价的，所以这是承诺的真正的意义，我认为。所以你在选择去离婚的时候，你会考虑这件事情，它的成本变高之后， 你要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试一试，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当我们考虑到想要去离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去做一些积极的改变来扭转这种结局。当然我说了，就是说它有好的一面，它有不好的一面。那么当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平衡我说的好与不好，你怎么说服自己无论如何我都改变不了了，那就是在将就，还说你要说服自己说我还是可以去做一些积极的变化，给我们的婚姻另外的一次机会。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很轻易就可以来实现的事情，它不受人监督，没有更高的代价，那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抛弃或者说放弃这个就变得很容易。所以我认为这是婚姻会带来的一些影响。说白了，回到你刚才说到你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说我们希望通过婚姻这个事情得到什么。你来看，你觉得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来讲的话，你需不需要你们的关系被加上这样的一个限制，被加上这样的一个监督，被加上一个这样的承诺，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必要，它是一个你觉得很必要的事情，还是说你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种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探讨和思考的一个事情，而不是我们期望从婚姻中得到的其他东西。
我其实很认同你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婚姻并不是说，或者说进入婚姻并不是说这段关系本身这两个人的情感有了一个什么变化或者升温或者怎么样，它更多的是有更多外界的条件加在上面，或者是外界的约束加在上面，让两个人在处理这段关系的时候就不能只考虑两个人自己，他可能就有很多因素，包括家庭，包括法律，可能还有财产啊等等，他都是受到约束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考虑，我不知道这可能有点理想主义啊，我希望我的关系是，就比如说我和我男朋友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稳定，然后我们也互相非常的支持，也很认同彼此是长久的伴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这样的状态的达成是完全是我们两个自己探索，然后互相温暖也好，就是这个感情的变化吧，让我们到达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甚至有点不希望有别的那些条件来压在我们这段我觉得还挺，对我来说还挺理想的一个关系上，就是它是纯发自我们内心的，不需要受到外面的家庭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约束，我们仍旧可以在一起。然后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也是我们两个来解决，也不需要外面的条件，就比如说多加一层压力，哦，你们必须得怎么怎么样，你们一定要考虑这些这些。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理想主义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对于婚姻的理解跟你刚刚讲的是很类似的，但我的判断却是反的。我不希望有那些条件来规约我的关系，我希望我们的关系就是纯从我们两个出发的。
我能理解，我觉得他其实不是说理想，其实反而是你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我觉得你们才是具备进入婚姻的条件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说，包括我自己当年去进入到婚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花太多精力去思考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无论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作为个体的完整度，你的选择权，你的自由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前提。你在这个关系当中迷失了自己，更多考虑的是他人的眼光，他人的想法，那大概率这段关系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很健康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思考这个事情，包括你刚才提到，就是我希望这件事情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可以是相对自由的，而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它不是说理想主义，而是说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如果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没有到那个程度，没有办法把自己充分的交给对方，强行进入到婚姻，反而是一种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而对于你们来讲的话，你们唯一需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的关系跟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外界的要求束缚，它是不是应该是对立的？其实它可以是不对立的。它其实是可以不对的。我认为一个好的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它应该是可以把它跟我们的其他关系去融合的，甚至是促进的。我说的这个反而更理想，反而更理想，而不是说我去考虑的是一些更矛盾的和更对立的负面影响。 这个其实反而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吧。我们进入婚姻不应该是抱有一种防御性的心态，就是说 OK， 因为我最终因为婚姻导致说我们分手的成本变高，我为了把你留在我身边，为了强行的给这段关系续命，所以选择，因为 我认识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在关系不好的时候选择去结婚，他们觉得结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图用婚姻去拯救
婚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应该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东西，它应该反过来反而是可以带来更多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正确的一个婚姻观吧。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因为在听了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的各自的观点我其实都跟你们相互都有聊过。小璇的我是很清楚了，我们两个也探讨过嘛。对我来说就是婚姻其实是到了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想进入那个妻子和作为儿媳或就是作为那种家庭角色的身份的时候，我可能才会选择进入到婚姻关系里面。又因为加上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我的这个自由指的不是说我没有办法对对方有责任，而是我希望我们两个是相互独立的，对于对方都是像你和思聪的这种关系，我是非常支持对方任何想法，接受对方是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我可能也是受到了身边很多外在的声音的压力吧，进入婚姻关系以后，因为别人都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会有这样的声音传给我，然后也会有一些传统的观念，然后也包括当然我家庭已经相对比较开放，相对比较支持我在我自己成为自己然后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支持我，但是就是在比如说婚姻这样的，尤其是在面对婚姻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会更希望是我作为儿媳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尤其我又是个女生，而且我生在山东，这是一个你们都笑了对，就是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带给我的一个思想上的压力，所以我会可能是在有意的避免或者是说是在逃离，所以我也是选择是说可能跟你差不多，就是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我自己非常想进入那个角色的情况下，我应该不会进入婚姻。
理解理解。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关于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的其中一个不同啊，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我行我素的人，我不太在意外界的声音或者外界给我的甚至是条件的，所以刚刚我讲说我不希望外界的因素影响我们的关系，也不是说我不希望提高那个成本，就其实我不是怕那个麻烦或者怎么样，就是如果我想做那我就会去做了，我其实是从那个角度，就是比如说刚刚小周同学分享的就是关于比如说公开的承诺，然后比如说以夫妻的身份进入这个社会关系这个层面，我觉得他可能是会有实际影响的，但实际上我们俩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几乎都是围绕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来建立的，除了工作呀，就是那些个人的关系，平时的这种社交啊社会活动啊等等，我们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那身边的不管是我的朋友他的朋友或者我的家庭他的家庭，其实也都是很知道对方的存在，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一直觉得啊，就是我们俩过得很类似，已经很类似婚姻生活了，从各个方面，就只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没有，其他的角度我感觉已经很像了，所以我才会有最开始我说的那个，我就觉得因为刚刚小周说了一个，说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是说我找不到理由不领证，其实对我来说我是找不到理由领证，因为我觉得领证跟现在一模一样，这可能是我的一部分幻想，但是这是我的想法，我就觉得那干嘛要折腾这一遭呢？
对，因为其实进入婚姻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初婚吧，就第一次婚姻的人，我觉得绝大多数都还是会有带有盲目性和惯性的，所以才是我刚才的表达，就是你找不到不领的理由，其实是一种惯性。而到了你现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对他有了很多的思考和判断，包括这种独立性的这种了解，然后你会开始去找理由。我觉得是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想法，比如说你现在去问我，我的想法可能跟你是类似的，就是我必须需要一个明确的理由，而不是我认为没有理由也无所谓，就是这是我觉得是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 我觉得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这件事情都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盲目性的，因为它的收益并不高，实话说。而且生孩子其实还是一个负向收益的事情，如果你开始去权衡它的利弊，你大概率很难走入，而走入的人通常没有想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是不清醒的，他是上头的，或者说是他外界的这种压力也好怎么样也好，他一定是带有大量的这种非理性非客观和盲目性，才有可能进入到这样的关系当中去。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只是去从权衡利弊的角度来讲的话，婚姻和孩子其实它收益很低啊，它到底是不是应该去权衡收益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刚才提到说你跟你男朋友的状态，你觉得你们已经无限的接近于夫妻的生活状态，其实这里面你要非让我说啊，有真正意义上的差别，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去讲所谓的世俗上的婚姻，它其实分狭义的婚姻和广义的婚姻。狭义的婚姻其实就是法律层面的这种约定，就这是一个。广义上的婚姻我认为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呢，我们对于婚姻的定义啊，赋予婚姻的意义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赋予的，而不是法律赋予，是文化赋予的，是资本赋予的，是舆论赋予的。其实它是受了大量的外在的影响，然后也不再不断进化，不断去重新定义的一个东西。当然狭义上的婚姻很简单，就是从婚姻法到新的民法典，这是它的进化。其实对你来讲，我觉得只需要思考一件事，就是婚姻带来的改变，我觉得你只需要思考一件事，就是财产，没有别的。这就是最直接的部分，这就是最直接的部分。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没有额外的约定，或者说是在现有这个阶段对他没有额外的东西的话，或者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一致的话，确实它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也可以跟你分享的另外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我不能说百分百吧，所有的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对于财产的争夺，或者说再缓和一点的方式叫做判定，都是非常非常挑战人性的。然后呢，你们过去可能多年的恩情都可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是瞬间下头，因为它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到了那个阶段，大家就是各为其主，就是人会变得非常的自私。而这件事情是人性，我个人觉得大部分人是逃不过的，因为你要开始想你自己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除非说你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去混同你们的资产，或者说你们干脆就没有资产，这个倒还好。
对，目前我们没有资产。
但是你要知道，随着你的人生阶段的推进，随着你自己的收入的提高，资产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房子、储蓄，你们确定关系之后共同的一些收入。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完全厘清，如果没有婚姻这样的一层保障，在分手那一刻，这会不会是个问题？这可能是你们要去考量的事情。悲观一点讲，所有关系最后都会终结，只是时间问题，对吧？就是从悲观一点去讲，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去做这样的未雨绸缪？因为你知道，中国很少有人会签所谓的婚前协议。对，当然我们可能不配啊，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它就是很挑战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的感情能不能让我们经受这样的挑战？
其实我很认同你说的这一点，就是包括我之前对婚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财产的重新配置。原本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之间，你现在可能不管是有没有婚前协议，其实都是一种重新的配置。我其实不喜欢婚姻，也是不喜欢这一点。就比如现在我们俩就是分得很清的，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分得很清，因为我觉得财产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那种对物质有很多追求的人，自己养活自己没了，简单，就是，然后我会觉得混在一起之后会变得很复杂，我没有办法处理那个复杂度，我对于财产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那种状态。我只是补充一点啊，就是说我对于财产这件事情，我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想进入婚姻，就是因为觉得它复杂了，我对于想要把财产这件事情简单化的一个诉求。
我抛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可能在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比我小一些，其实你们面对的现实问题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假如说你男朋友的父母生病了，然后呢现在需要动手术，钱不够，你出不出？ 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想表达的并不是说你要给我答案，而是说我想说这件事情会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复杂，你无法不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理解，其实我觉得你刚刚那个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婚姻它是一个资产的重新配置，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互相上了一个既有束缚又有保障的保险一样。
它锁定了一些义务。
对对对，它在面临重大风险的时候，它可能给你提供一些保障。我只能说，我只能庆幸我目前可预见的未来，或者是至少截至目前，我还不需要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刚刚提的问题我也很难回答。
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你可以选择，但是我觉得你男朋友肯定不希望你再重新选择。只是说如果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去进入到一个关系，你可能要在进入之前去评价一下对方的家庭状况和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因为如果你们的财力是不对等的，这件事情未来一定会出问题。就是当出现我刚才说的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又不想去通过婚姻来去锁定你的这种义务，那么就会把这件事情搞得很复杂，而且可能两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预期是不同的，而且你们大概率也不太可能在进入这个关系之前就去讨论这样的问题。
但我觉得你刚刚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完全可以在进入婚姻之前要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是我觉得从法律意义层面上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是可以去讨论的。至少
如果说两个人是成熟到可以在结婚之前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关系之前就讨论这个问题，大概率这两个人很难结婚。就是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去分析开始去匹配对方的这种适配度的时候，别说进入婚姻了，可能进入到一个亲密关系都会挺麻烦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必然有盲目性，它必然有冲动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泰坦尼克号两个身份完全不匹配的人进入到，就是在那个时刻他们相爱了。难道他们在相爱的之前要问一问对方的这些东西吗？不可能吗？它是一个至少在我们现在的文化语境当中我觉得很难践行，其实挺难践行的。你难道要需要对方来出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吗？就很难，除非两个人是真正就我之前提到的政治婚姻，对吧，联姻，你才有可能去上升到这种高度。对，所以它实际上是，就我觉得离婚的意义就在于说你在不同阶段有，你当你有不同的思考，你变成熟之后你可以有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我觉得这是离婚最大的意义。就你要接受你的初婚是有问题的，你要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不必因为可能会产生问题而去避免自己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因为你还可以选，你不是说这个一辈子不能离了，对吧，就是我们是支持这个离婚的，实际上现在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它的意义。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顺着你的这个说，我刚在想我可能害怕进入婚姻，或者是说现在目前是对婚姻这个态度保持一个距离的一个心态，可能也来自于试错的这个成本。可能一方面是说我对于财产的或者是双方财力的部分其实没有特别多的 concern， 但是更多来自于我的这个成本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婚姻失败这件事。我讲的非常揭露自我了，但是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我很好奇。
我也很好奇。
我可以接受亲密关系的失败。
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婚姻的失败？
那我当时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婚姻一定得是成功的呢？
嗯，
或者说你怎么定义婚姻的成功？
不离婚。
不是，就是可能我也是一方面啊，就是害怕到了那一步特别难看的那一天，考验人性的那一天，我害怕见到那样的局面。我现在会有很多类似这样挑战人性的局面，我在不同关系里面我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保持距离的一个状态，
就是
也是给自己留下了空间吧。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那 你要不要因噎废食，对吧？因为任何一个关系里它都有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就是看你自己评价值不值得。这个其实是回到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聊一聊，就是说怎么去评价一段婚姻的成功或者失败，因为它必然是一段，大概率不太可能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死，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对吧？那它必然只是一段关系在你的人生里，所以你无法用不离婚或者不分开这个事儿来去评价它的成功还是失败。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去评价一个好的婚姻或者说一个差的婚姻？
其实这一点你刚刚讲的这一点 还是蛮核心的一点。我的想法啊，所有我在意的因素里面，然后去评判一个婚姻的成功和失败，和去评判一段亲密关系的成功和失败是很类似的，就是我对于婚姻的期待和我对于亲密关系的期待是很类似的，然后对于婚姻多于亲密关系的那些部分呢，又是我不喜欢的，相当于是我在婚姻当中没有看到更特别的价值，或者说赋予婚姻的多于亲密关系的那些意义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那我在评判它比如说成功失败的时候，我可能也不太会去考虑那些因素，可能我在意的还是说你通过这个婚姻关系有没有两个人共同获得成长，有没有互相滋养、互相温暖、互相支持对方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去，或者是支持这个家庭共同到我们想去的方向。我如果去讲成功的婚姻或者失败的婚姻的话，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比较简单的，我不愿意去考虑那些复杂度的一个想法。对我来说，那在这其中就不存在什么离不离婚是一个失败，因为我很认同你刚刚说的一点，就是它就是一段关系嘛，这一段可能有长有短，但是只要在它存在的这一段时间内实现了我刚刚说的，我们能够共同成长，互相温暖，爱彼此，互相滋养，然后能够扶持对方往前走，我觉得它就是一段成功的关系。我甚至都不需要去区分它是一段成功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一段成功的婚姻。
我其实蛮认同你的说法，就是说我自己也是这么去看的，就是我觉得一段关系的终结，当然你可能会在终结的那一瞬间因为各种各样的遗憾痛苦，分手的人的心态会发生几个阶段的变化嘛。但是当你度过那个波动很强烈的那种阶段之后，你回过头去看这段关系，你觉得值不值吗？很简单，这种值不值呢，不是外人去评说的，而是你自己觉得值还是不值。其实所谓值不值，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得到的东西和我失去的东西哪一个更多，因为你必然既有得到也有失去，或者用你刚才的话讲，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离开这段关系之后，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成为更好的人，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下一段关系里变得更成熟，变得更有方法和更有能力去处理那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去评价一段关系值还是不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回到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角度，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我要怎么去区隔亲密关系和婚姻的这种差异，就是你觉得它本身没有变化。你知道人是这样，就是说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人尤其在我觉得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一个人想实现他的阶级的跃迁，在他的人生里边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上大学，一个是结婚。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所以如果说因为我进入到一段婚姻，然后我离婚之后呢，我从一个没有什么资产的人变成了手里有一套房，你能说他就是不成功的吗？我认为这个因素你是无法不考量的，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无法不考量这个问题。而现实的情况就是很多人他最后争的也是这个东西。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做离婚的律师，他说你如果听我的建议，那么我希望你在离婚的那一瞬间变成一个无比自私的人，你相信我，你一定会感谢我跟你说的这些话。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也是离婚了，他说他最后悔的事情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没有找到前夫都要一个车牌。你可以在那一瞬间表现得很大度很包容，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因为人都有窘迫那一天。因为你不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婚，你不可能说结婚之后你一帆风顺，你可以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这个市场很糟烂，对吧？你挣钱的能力在下降啊，经济在变不好，很多人会后悔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多争一点多要一点。这还是你没有孩子的状况，对吧？如果你有孩子，这件事情会更加现实。
我当然可以理解你说的意思，我觉得它也合理。我认为这其实也符合很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的价值观，但至少到目前我对我自己的了解以及我对我自己的信心，就是我的价值观的排序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和很多人不一样。 我是一个真的，当然你可以说到了真正考验人性的时候你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考验人性的时刻，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对我自己的了解，虽然没有考验大的人性，可能有考验小的人性的时刻，对吧，我觉得我对我的价值观看的还是挺清楚的。但是我很认同你的说法，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是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会去考量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提到的说婚姻很重要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资产的重组或者是重新配置。只是说它放在我个人身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想法，但如果我们就普世性的来聊婚姻的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很重要的，就去考虑财产的，因为它就是法律规定的，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而且我想补充啊，就是刚刚我们在探讨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前面是有一些比较前置的条件，或者是说有一些因素没有考虑进去的，比如说在这段关系里面双方可能不对等的付出，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双方觉得之间认为的不对等，并不一定是外界觉得不对等，就是在他们之间的这个有可能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后悔在最后没有多要一点什么东西，他可能他自己从他主观来说他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他付出了更多，不一定可以猜测啊，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如果我们在探讨这个时候前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前置的条件。
这个财产的分配和刚刚西西提到的这个有关系吗？
有啊，当然了当然了，就是在中国现行的新的民法典的框架下，如果女方是在整个关系里是长期扮演着全职妈妈或者说是家庭主妇的角色，在财产分配的时候是可以向对方索要这种补偿的。其实就是解释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从一个可以量化的维度，一方对于家庭的贡献更多，那么在分配财产的时候它是可以有倾斜，
即使那个收入或者说现在的共同资产主要是由另一方得来的，这个对家庭付出更多的那一方仍旧可以在平分。我理解法律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没有婚前协议或者怎么样，所有的收入都是共同收入，对不对？
婚后的所有的收入都是共同财产，对。
那这个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是应该平分的，对不对？
在没有法律约定的其他的情况之下，默认它就是平分的。当然了，很多实际的情况是两个人要有一份协议嘛，当然这个协议是可以商量的，比如说我就是想多给对方一些也 OK，但是如果法律默认它就是平分的。
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谈判的过程和空间的。
说谈判都美化了
撕扯
争取
对，就是你很难想象两个特别相爱的人可能在离婚那一瞬间大家还对彼此有一些恩情啊感恩的东西，但是一旦涉及到这种很现实的问题，就你真的会
各算明账，
对，就很挑战人性。而且你不算，你的父母也会帮你来算，因为很多的子女他们的财产很大一部分是父母来出的，所以这个东西怎么算，房子怎么算，对吧，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怎么去算，它就是很挑战人性。到那个节点什么爱不爱的，
我其实听你讲到这里啊，我又意识到我觉得之前我也知道我没有深刻的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些是我想要逃避的东西，我为了减少这些麻烦，并且就像西西刚刚讲的不愿意挑战自己的人性，所以不想让自己进入那种境况。我的状况是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父母对我的控制是非常少的，以及对我所谓资产的贡献也是非常少的，我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独立的一个人，我也是不想要小孩的，也不涉及到后面说我还需要为谁去储备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是想让我的人生变得比较简单，然后不要进入到那些复杂的状况当中。在你刚刚详细讲了这些之后，我觉得我就是在逃避那些状况，我只想享受这一段比较纯粹的由亲密关系带来的对我的滋养。
首先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和资格来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当然对于个体来讲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说 OK 我自给自足，对吧，我享受在这个关系当中好的部分，我逃避婚姻带来那些负面的东西，确实没有在婚姻中看到更多的积极价值，我觉得对于你们个体来讲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个人选择。也恰恰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独立，然后更加的不需要依赖外界，也导致现在确实结婚的人越来越少，我觉得都是会有类似的原因。而且呢再加上婚姻它确实作为一个关系的制度来讲，我认为它是 它是落后于现在整个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的。它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它其实是有落后性的，它并不是真的能匹配到每个人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法律也好，所有这种制度，它必然存在落后性。它首先还是要顾及所谓大多数人的状况，比如它可能过去顾及的是 90% 人的状况，但是现在可能只能顾及到 60% 人的状况，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他是不适应于这种状况，就急需一些新的制度约定和法律的可能性来去保障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过去在中国非婚生子上户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已经是可以了，对吧？包括一些税的制度，包括一些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它其实也在进化，它希望能够匹配到更多元的亲密关系。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这种一对一的婚姻的这种约定，其实它只是我们讲叫现代婚姻制度，它的存续的时间也并不长。那么过去比如说一夫多妻，对吧，那它也有它的合理性，在当时那个这种历史背景下或者那种时代背景，它也有它的合理性。那我们怎么就能够断言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未来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这样的一男一女两个家庭这样的模式呢？也不一定。实际上据我所知，有大量的人在践行这种多元化的或者说是这种所谓亚文化的这种亲密关系，无论是我们讲说 LGBT 也好，对于血缘关系的这种执念很多人现在没有了。包括如果你愿意去了解的话，其实在美国进行过很多这种社会型的实验，比如说在一个镇子里面任何人都可以跟任何人来生个孩子，然后这孩子由这个组织共同来抚养。当然这个实验最后失败了，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很多年前的，好几十年前的东西。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在践行这样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约会的时候，他们也不去把自己的这种 dating 和这种严肃关系划为等号啊，他们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开放可能性。其实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你自己的足够的自由，然后你自己足够的能力，你足够自洽的情况下，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一种探索。而我们怎么去约定，用法律框架下约定的，比如说财产的问题、抚养权的问题，这些东西要怎么去适配这些新的关系，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挑战的，对我们伦理、对我们的道德、所谓的公序良俗的一些挑战。
所以其实我感觉压力还是主要来自于外界，就是对于两个人来说，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不管是几个人，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就是在这个关系中的人来说，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更简单的。你只需要去看你们之间，你们这几个人有没有达成一种共识，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发生互动，对吧？但是可能更大的挑战就是来自于外界，比如说你要来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你要来自所谓那目前这些状况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你怎么保护自己，或者是甚至他们可能太新了，你都看不到任何长久存在的实力，那你对于自己的未来可能有些担忧等等。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些外界的因素在影响人们探索新的关系，而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枷锁，说我必须要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人的心是相对更打开的，但是现在这个环境还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给你足够的可能性让你安全的去探索。
对，但是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做选择的一个前提是你有没有选择权。因为选择权是建立在你的能力和资源层面的，比如说明星艺人他们可以公开的去承担很多事情，或者说你足够有钱，你足够有资产，你可以去承担，你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光，你足够自由，你是绝对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才会有行婚的存在，才会有同妻的群体，他们大多都是一些普通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权。你是一个公务员，这个约束不是说是你不想接受的，而是你必须要接受的，甚至某种程度你受惠于此，受惠于这些社会给你的身份。那没办法，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无人关注的小透明，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不需要去为任何人其他人负责，我只需要为自己负责的情况下，我当然可以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我可以肆意妄为。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呢？我觉得挺难的。而且你越年轻这件事越简单，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局限性会增大。 你的社会关系会更复杂，你要承担东西又更多，那个时候你的选择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很多人说不生孩子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讲说，那你老了怎么办？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可以不考虑这个事情，你在五十岁的时候你要不要考虑这件事情？人在不同的阶段，他的这个事情就是会发生变化。但是你另外的一个需要去看待和去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不要为了未来的东西来妥协现在，对吧？
嗯，
以及你要妥协多少，
其实都是取舍，都是平衡。
这也是人活在世很吸引人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你总要去做这样的取舍，你总要在当下去做一个你必须要承担短期后果长期后果的一个抉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就是人性的体现东西。如果我们是动物，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些，对吧？我们只要遵循本能就可以了，遵循我们的动物性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会去做这样的妥协，做这样的牺牲，去为了长期的东西来牺牲短期的东西。这个也是让每个人和每个人变得不同的一个所在吧，我觉得。
我其实很认同你这句话，就是我之前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你是你的选择。因为人的每一个时刻你都在做选择，小到我现在要不要讲这句话，大到我人生的一些决定，其实你的每一秒时间或者说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其实都是一个选择。就是很少有情况是你毫无选择只能做一件事情，大部分时间你是有一些空间做选择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的人生能够如此的不一样，如此多元化，是因为大家做的选择都不同。我是认同你刚刚说的那一点的，就是你做的选择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取舍嘛，你看到了有些事情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可能做了另一个选择又有不好的一面等等，那其实就是你能不能舍弃你舍弃的那一边好的那个方面，以及你能不能接受你选择的这一边不好的那个方面。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是考虑这个，这其中就相当于是就有点像那个木桶长板短板，就是有一个短板你不能接受，那就没法选那边。我很多时候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是这样去思考，其实放大到刚刚我们聊的像婚姻啊生孩子啊这样影响人生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仍旧是符合这个逻辑的，就是只是说每个人心中的长板短板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在意的那个因素是不一样的。
从做选择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会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你做选择之前请先充分的了解这些被选择的对象。比如说当你选择去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有没有充分去了解婚姻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其实会减少一定的盲目性。我觉得在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说在了解充分信息之后做的选择，这个叫理性，而不是只是凭感觉或者听他人去讲。
我认同你的这个说法，但我又想到刚刚你也讲到说，当一个人开始深思熟虑成熟的思考要不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可能就很难进入婚姻，是不是说婚姻这个选择
我讲这件事情的一个前提是，到底我要推崇婚姻还是我不推崇婚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我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场。我觉得很简单，如果你在充分考量了这件事情的利弊之后，你依然觉得我是可以进入婚姻的，我认为那这个就会好很多，对吧？如果说你没有考量这些事情，你盲目的进入到婚姻，我觉得也 OK， 你把当作人生的经历就好了，你为自己的选择来买单。对我来讲，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不存在好或不好，
我觉得是个人选择。
对，每个人期待从这个事情中得到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我就想找个有钱人家，这是个体选择，没有问题。我觉得只要你的选择不是建立在欺骗和伤害的前提下，我觉得都是可以被尊重的，而法律它也是去保护这个关系。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为什么没有去进入婚姻，就是不知道自己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你既然想不明白，那就可以不进。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想去逃避婚姻中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我们需要去挑战人性的事情。所以我们权衡了这种利弊，自然就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只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意义在于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认为的我们是在充分了解信息情况下做的选择，那个信息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充分的，这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意义。就是我们希望提供更多的视角，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再去思考自己对于婚姻的态度。
It's lying cold, looks like a blanket on me. town, and it drips down from the rooftops, while I hear the winter whisper that everything is naked and stark underneath. And you come into my mind like so many times before. Seems like it's been forever since I couldn't let you go. And all my mistakes dig themselves into my heart again. And all your words, they come back so much clearer to me now. And this cold, cold night leaves me breathless and in doubt. There's a silence and a calm tonight, and I wonder if I erupting.